神偷。宋朝年间，汴京城里有个小偷叫做王五，此人的偷盗技术那是出神入化，从来没有失过手，伙里的人都叫他为神偷。那一晚，神偷王五背着一包银两袋子，从一大户人家的院墙上轻轻跳下来，没想到这脚一着地就被路过的员外郎李南兵给盯上。李员外手拿一把折扇，正夜晚外出访友回来，见一个黑影从太守家的院墙上跳下来，猜想就是窃贼，顿时心中窃喜，嘿嘿，发财的机会来了。没等王五站稳，李员外是断喝一声：“
站住！”
王五心里一惊，心想这都三更半夜，还有谁会在这等着打我的劫呀？在这地儿上，除了那个专门黑吃黑的李三娘，不会有别人的。可听声音，这个人不是女的呀。王五于是慢慢的回过头，一看就看到了李员外那张一本正经的脸。李员外指着王五的脑袋说：“
哼，你这个飞贼，夜入他人庭院，该当何罪呀？”
王五并不认识李员外，也不知对面这个人是什么来路，所以心里有点犯怵。但这到手的银子总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丢掉吧，他没有出声，心里琢磨着对付的办法。李员外呢，又向前逼了一步：“
现在有两条路任你挑选，一条是跟我一道去见官府，一条是放下你的钱袋子，给我乖乖的滚。”
王五这一下听明白了，眼前这个人就是个地地道道打劫的家伙，也是贪心的很呐。他心里是嘿嘿一笑：“
嘿嘿，就凭你还嫩了点儿。”
李员外看王五不动，就急了：“
你说呀，你选哪一条？”
王五放下了银两袋子，蹲下身对李员外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干这路活的也不容易，这袋银子还不足百两，可是为了他，我在这户人家的粮上足足守了两天两夜，这又饥又渴，好不容易才等到这下手机会，想不到刚出来就被你给碰上了。”李员外是丝毫不为王五这番话所动：“
哼，你这话听起来是挺可怜，不过你少给我来这套，还不放下袋子快滚。”
王五不着急，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：“
这退一万步讲，这银子就算是我为你偷来的，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。我不求别的，只求先生能让我吃顿饱饭，喝碗热茶，就算是赏我的，这吃饱喝足我就走人。”
李员外一听王五这话，怎么说也有道理呀，人家毕竟可是出了力，得不到银子弄口饭吃也讲得过去呀。这么一想，他就带着王五去了自己家里。王五也着实是饿极了，一口气吃了三大碗饭，又喝了一壶碧螺春好茶。吃饱喝足之后，王五一边用牙签剔着牙，一边四下打量着李员外的屋子。只见是亭台楼宇，曲折回廊，绿琉璃红廊柱，甚是可人眼目。王五心里不禁动起了脑筋，他看似随随便便地问了一句：“
哟，先生这家的生活过得可是很滋润呐。”
李员外瞥了他一眼：“
马马虎虎吧。”
王五啐了他一口：“呸，谁还想到像你这样的体面人家居然对我这龌龊银子有兴趣。我在心里想啊，什么时候我来了兴致，带几个兄弟趁着夜晚到这里来放一把火，看你以后还滋润不滋润。”
李员外听到王五这番话，顿时白了眼，
一见这王五一抱老拳，起身就要告辞。
嘿，这贼是小人，智过君子啊！我可千万不能为了这袋银子而因小失大。
想到这儿，李员外赶紧抓起银袋子赶上去，一把拉住王五。
哎呀，先生要走，嘿嘿，请将你的银袋子带上。我是和你闹着玩呢，你可千万不得当真呐！
能和先生结识，是乃我今生今世的荣幸啊。王五却朝他嘴一撇，
哼，这银子我还不要了呢。
李员外一听可着了急了，死死拉住王五不放。
哎，不要不行啊，你若不要这银子，我也就没法安生过日子了。
说着他让家人备上马车，又把那袋银两装上车，好生的将王五给送出城去。王五坐在车上，心里可是很得意。马车在城外溜了一圈，他在南门福泉山脚下下了车，等马车走远，这才转身往北走。这正是王五的机灵之处。王五的家在城的北乡，他怎么可能将自己的真正住处暴露给外人呢？从北门出了城，前面是一座大山，有一段长长的夜路要走。不过对王五来说，走夜路是他拿手好戏。可是也今天的活该倒霉，刚走出十里山岗处，忽然从他面前树上跳下一个蒙面人。
放下你袋子。
月光之下，王五看清蒙面人手里那把闪着寒光的刀子，他心里暗叫一声不好，这神偷再神偷，遇上蒙面盗贼也只能认栽呀。在这荒郊野外，还是保命要紧吧。想吧，王五小心翼翼地对蒙面人说，
哎呀，好汉，给留条生路吧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呀。
蒙面人说道，
少废话，给我把袋子放下，然后你走人。
王五立刻将银两袋子扔给了蒙面人，
请好汉笑纳。说完是掉头就走。
可刚走了几步，王五又折了回来，带着哭腔对着蒙面人说，
我家里呀，有80岁老母生病在床，这点银子是我城里亲戚家借来给老母治病用的，我孝敬了好汉，只怕家人说我在外赌了嫖了花了，我只想让好汉用刀子在我这衣服上戳几个洞，好证明我在路上遇到了强人，以免这不孝之恶名啊。
蒙面人想想这王五说的也对呀，于是就让王五脱了衣服，好在他那衣服上戳洞。王五指着衣服腋下说，
这里要戳一个。
蒙面人就那戳了一个洞。王五又指着衣服肩胛，
这里也要戳一个。
蒙面人于是又在那儿戳了个洞。就这样，蒙面人在王五脱下那件衣服上一共戳了10几个洞。蒙面人说，
行了吧。
王五又犯了愁，
这衣服上光有洞没有血，再弄点血上去吧，要不然家里人怎么能相信我呢？
蒙面人不耐烦了，
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啰嗦呀。
说完他就把刀子扔给王五，
你自己弄去吧。
王五蹭的一下立即将刀子拿在手上，冷笑了一声，
嘿嘿，现在你还认得我吗？
蒙面人恍然大悟，知道自己是上了当了，他想动手来夺刀子。王五是大喊一声，
别动，要是你不老实，我让你脑袋搬家。
说完将这手里的刀子嗖嗖嗖的可就抡起来。蒙面人一见，扑通一声跪下，
哎呀，大爷饶命啊，小的实在是家中过不下去了，这才要做这点不要命的本钱呢，大爷饶了我这回，小的下次再也不敢了。
王五将刀往这蒙面人脖子上一支，
嘿嘿，瞧你这孬种，连你王大爷都不认得，一看就不是干这行的货色，你要是真有种，就到那些有钱的人家里去偷去抢，显你的本事，在这儿小打小闹对付过往穷人，你算个什么东西。
蒙面人是磕头如捣蒜：“
大爷大爷，我算是领教了。”
王五踹了他一脚，又从银两袋里甩给他一锭银子：“
快滚，别让老子见了心烦。”
蒙面人朝王五磕了个响头，抓起银子是落荒而逃。王五拿着钢刀再次上路，走了不到十里地，已是天色微明，曙光乍现。突然他隐隐听见前面有妇人和孩子的哭声，转过一个山脊，只见路边有一座新坟，纸幡招展，明钱纷飞，有一个妇人带着三个孩子正哭倒在坟前。王五放下手里的刀，上前询问一下，这才知道坟里的男人因为妻女无实，夜晚偷了财主家地里几根红薯，被财主的家丁是乱棍打死，靠着众乡邻的帮助，这才草草的掩埋。和王五说着这些，那妇人越发哭得伤心了，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王五听得这眼睛也有些发红，提过手里袋子，把里面的银两哗啦啦全倒在妇人跟前儿。
这些呀，够你们娘俩啊过一辈子了，或者去找一点小本生意啊，做做也好啊，去吧。
妇人似乎被眼前这白花花的银子给惊呆了，止住了哭声，带着孩子跪拜在地。王五扶起妇人之后，豪情万丈的扭头就走，谁知道那个妇人却在王五的背后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来。王五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，这个妇人竟然就是他早前听说过但是从未谋面的神偷李三娘。